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再次有机会到这里跟各位交通啊，特别是感恩的季节，我们应该数算主在我们过去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把感谢来献给他，因为他本是值得我们感谢赞美的。那我们一起，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愿意跟四活物一样的赞美你，因为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主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爱戴跟称颂的。谢谢主，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施恩的座前，我们来敬拜你。谢谢你，因着耶稣你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今天我们称你为阿爸父神，这是何等大的慈爱，因此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你在过去一年当中你这样的恩待我们，真是我们路径真是滴满了自由。我们谢谢你，你的恩惠慈爱一直随着我们，你一直眷顾我们，不管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你还是眷顾我们，因此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今天早晨我们很高兴，我们大家弟兄姊妹再一次能够聚集在你面前，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你预备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里头，让我们成为讨你喜悦的儿女，在这弯曲背面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一样，好叫人把颂赞荣耀多来归给你。谢谢主，求你赐福一下的时间，愿你圣灵自由的运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晨我想我们要继续从四活物来看现今这个时代教会所急需要的一些知识。那么上次我们讲到第一个活物像狮子，那狮子是代表属灵的领袖，第一个属灵的领袖呢，他们具有属灵的胆量，他们敢仗义执言，他们甚至敢为了真理把生命摆上去来为主做见证。第二个，这些属灵的领袖具有属灵的权柄，他们是有圣灵的恩膏，能够到处为了神的国度传道医病赶鬼，显出神的全能啊。第三，这些属灵领袖具有得胜的能力，他们时常亲近神，他们时常依靠神，他们在生活的里面靠着主的大能不断的得胜，他们是有得胜的经历的。我们感谢主，上次我提到说，我提到大卫王的例子，年轻的大卫他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力量打败了歌利亚，然后还求主在这些年间在众教会兴起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像大卫王一样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他们是四活物中间的狮子，能够彰显上帝的权柄跟能力。那今天我们来看第二个活物，第二个活物的脸面像什么呢？刚刚我们读的啊，弟兄姊妹，牛犊。牛是为人来服务的，牛说到什么？仆人。四活物都来表彰我们主耶稣的荣耀。使徒行传第三章，使徒彼得他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所以主耶稣在那里被使徒彼得讲他是什么？神的仆人。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第四章，众门徒在那里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也提到说神已经高了他的圣仆耶稣，所以在那里主耶稣再一次的被称为圣仆，也就是神的仆人。那我们今天讲到神的仆人的话，我不知道你会联想到什么啊？一讲到神的仆人，我们也许会马上联想到说啊，很可能是一些被主大大使用的某些有名气的牧师，对不对？神的仆人，我们介绍到神的仆人，那这某些方面是对的，但是某一些方面呢，也很容易让我们造出一些偏差，好像以为说只有牧师跟传道人他们才是神的仆人。那这一点当然也有一点受到教会历史里头天主教一些不好的传统的影响，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当时是称为神父 priest，只有他们是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服侍神的。所以呢，我们常常会有个观念， 到现在还会有这种观念呢？有 clergy 跟这个 layman， 你们听过 clergy 跟 layman？ clergy 就是说像神父啦，或是牧师这一类的人呢，就是圣品阶级啊。那么另外一个 layman 就是翻出来，其实真正翻出来，我翻了字典，什么叫 layman 哈？那么就是凡夫俗子，也就是门外汉的意思，你知道吗？也是门外汉，换句话说，在属灵的世上，这些人是门外汉，这些人是凡夫俗子，因此服侍神呢，必须由专门受训练的这些人呢，啊，被神所谓被神所高的或所呼召的这批人才能够服侍神。那这样子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呢？弟兄姊妹，不是，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是所有他用他宝血救赎回来的弟兄姊妹们都应该来做他的仆人跟使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来服侍他。因为在启示录22章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意象，在那里一个宝座，还有一个羔羊，有神和羔羊的宝座，在宝座的周围有他的仆人，在那里说神的仆人都要来侍奉他，而且呢要来见他的面。我们想一想，有一天当我们在天上，我们见到主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跟羔羊的宝座，我们看到许多的仆人在那里侍奉他，许多的仆人见他的面。请问在那里的仆人是只有牧师跟传道人可以服侍神，只有他们可以见神的面吗？不是，在那里是所有被羔羊的宝血所救赎回来的儿女们都要在那里来侍奉神，都要在那里朝见神，都要在那里见神的面来享受神。这是上帝的心意。服侍神不是指牧师传道人的专利，弟兄姊妹。今天我感谢神，他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情，神把一些属灵的恩赐赐给一般所谓的普通的雷们，普通的弟兄姊妹，他们得到圣灵很奇妙的恩赐。这些恩赐呢，不是普通的神学院可以传授说可以给的，甚至这些恩赐让许多的传道的牧师长老执事们感到惊奇，因为他们看见上帝的灵跟他们同在，他们做出奇妙的事情，他们靠着神的能力来服侍弟兄姊妹，这是奇妙的事情。他们直接与神的宝座有关系，他们跟神是那样的亲近，就像四活物一样，跟宝座是直接有密切的关系的。这是神今天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也是我们很需要的属灵的仆人跟使女。那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属灵的仆人跟使女有哪些特性呢？哈，那第一个我们看到，神的仆人跟使女必须要甘心负轭。你想到牛，他在耕地的时候，他必须怎么样？他必须负轭，轭是用来控制牛的行动的。我们如果要成为讨神喜悦的神的仆人跟使女的话，第一个我们学习怎么样来负轭。井上负轭是一件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因为牛一负上轭的话，他就失去他的自由。牛的颈项上一负了轭的话，它就要受到这个主人的统御指挥。牛负轭就要受主人的驾驭跟指挥。新牛的话，它负轭常常是不习惯，而且是会痛苦的。为什么呢？它如果不照着主人的意思做的话，这个轭会加给它痛苦的，为了要他学习顺服。这也是今天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就是学习要负主的轭，来顺服圣灵的指挥带领跟管制。今天有的在教会里面，我不是要不批评人，我是把一些事实提出来，我所听见的。那有一些牧师，他觉得他被案例以后呢，他就得到一个权柄，他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相当危险的事情。我们在教会里头一样，不管是长老、牧师、执事，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神，我们必须学习父主的轭，看看主人的意思要怎么做，我们不是凭着自己意思来做的。主耶稣他自己说，你们 举起人子以后就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意思做的，我说的话都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也就是说，主耶稣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事他凭着自己的意思去说，没有一件事凭着自己意思去做的，他乃是等候在神的面前，清楚了父要他怎么说他怎么说，清楚了父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那有一次他上耶路撒冷去要过节，他的弟弟们说，你想要出名的话呢，不是待在这个小地方啊，你应该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行许多的事情，叫众人都知道你的名啊。主耶稣怎么跟他们讲？主耶稣说，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是方便。为什么说方便？我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当然是很方便。但主耶稣连去耶路撒冷过节他都等候圣灵的带领，看他什么时候去。他后来也是去过节的，不是明去，似乎是什么暗去的。很奇妙的事情，你有没有想到过说，有时候我们做主的工，甚至于我们必须暂时不公开的，神有时候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启示在我们里面，他要做一些事情，他是让他的仆人跟使女们心里面先有一个负担，让他们心里先有个准备，但是时候还没到的时候，你不能公开的说出来，也不能公开的做。我们要学习顺服，学习负轭，学习负轭。负轭的人，他们时候不是那么方便的。使徒保罗跟提摩太，他们也是负轭的仆人。你说讲道好不好？传福音好不好啊？好不好？好啊。但是他们要在亚细亚讲道的时候，圣灵却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很奇怪的事情。然后他们想往比推尼去，圣经说耶稣的灵不许，有没有读到这个？讲道传福音是好事，可是他们要去比推尼传的时候，耶稣的灵不许他们，神的灵有另外的带领。我们不是做每一件事情，我们只要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阿们，赞美主。所以如果我们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圣灵的禁止的话，恐怕我们还不是一个懂得负轭的仆人或使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灵对圣灵是敏锐的，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负轭。刚刚我们所读的经节以西结书，他看到那个四活物，他看到神的灵到哪里去，活物也就往哪里去，而这些活物往哪里去的时候，从地上升，你看到那个轮就在活物的旁边跟着上去了。他说那些行走这些也行走，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那些往从地上升这些也从地上升。所以呢，活物呢是跟着灵的带领，跟着圣灵的带领，而这些轮呢又是跟着活物来行动，因为活物的灵在哪里？在轮中。所以活物是跟随着灵，轮又是跟着活物的灵。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生活侍奉的一切好像那活物的灵这样的运转。这运转是根据什么呢？根据灵的带领，根据灵的带领。而我们的灵呢要顺从圣灵，我们必须要操练怎么样来负轭。那有关于负轭我再说一点，负轭也是承担责任的意思。轭是有重量的，这个轭就是个担子，是有压力的。你要负轭的话是有压力，是有重担的。